会建议你祷告。
我哋先有啲祷告。
主，当我们唱这样的诗歌的时候，
主，当我哋唱咁样嘅诗歌嘅时候，
心中实在觉得非常惭愧，
心中实在觉得惭愧。
我们虽然口里面常常称说我们要爱主，
我哋虽然口中常常讲话我哋爱主，
但实际的光景，我们像许多人一样，我们是贪慕主的荣耀。
但系好多时嘅光景，我哋同好多人一样，都系贪慕主嘅好处。
我们随着许多人都能够盼望进到主的国度里边，
我哋随着好多人都可以希望进到主嘅国度里面，
能够享受主的尊贵，享受主的荣耀，享受主的权柄，
能够享受主嘅尊贵荣耀权柄。
但是主啊，你稍微求我们一点，稍微给我们一点难处，稍微给我们一点挫折，我们立即就发愿意。
但系喺我哋有啲难处，我哋就会发愿意，我哋就唔愿跟随。
在你光照耀之下，我们实在是一个什么都不是的人。
在你的光照之下，我们实在什么都不是的人。
所以的就是软弱，就是虚晃，就是不够真实。
我们就是软弱虚晃和不够真实。
直到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求主赦免我们的亏欠。
在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求主赦免我们的亏欠。
我们也向主祷告，求主把那个诚实爱主的心放在我们的里头。
我们向主祷告说，诚实爱主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
是我们像那里在那些少数人一样，能够赤中望生死的来跟随你，
好像少数人那样可以赤中望生死的来跟随你。
主，你知道我们自己做不到，
你知道我们做不到，
我们求主给我们恩典，
我们求主给我们恩典，
我们求主给我们供应，
我们求主给我们供
应，我们求主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力量，
求你在我里面做我们的力量。
主耶稣啊，
是啊，
我们就把自己交托在你的手中，
我们将我自己放在你的手上面。
只有我们人不能，只有你能，
人是不能，但是你能，
我们就交给你了，
我们就交给你，
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和弟兄姊妹来读几处圣经，
我们弟兄姊妹交通几段的圣经，
先读马太福音第一章，
我们先来看马太福音第一章。
第一章我们从十八节读起，
第一章从第十八节开始读起，
读到二十四节，
十八节读到二十四节，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重新来读。
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月色，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借着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异人，不愿意明明地介入她，想要暗暗地把她丢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耶稣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要应验主先天之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就是行了起来，就遵照主实在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
我们读在这里，我们就读在这里。
好，这是第二章第十三节一直到末了，
第二章的十三节一直到末了。
他们去后，耶稣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跟我吩咐你，因为妻女去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 直到七月十日，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心里见自己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平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国史书记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里的都查尽了。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使那些哭他儿女不肯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希律死了以后，犹子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要和小孩子亲近的人已经死了。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只因听见亚基老借着他父亲希律得了犹太王，就怕往那里去，又在梦中被主指示，便往加利利境内去了，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却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我们再读马太第十三章第五十五节，
我们再看马太十三章第五十五节，五十五节十三章。
好，一起读啊。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好，再读路加福音第一章。
我们再看路加福音第一章。
路加第一章三十节到三十三节。
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到三十三节。
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神的儿子。主神要把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我们圣经就先读到这里。
我的圣经就读到这里。
在一周之前，
在一个礼拜之前，
请许真弟兄这里用几天的聚会、几天的时间来讲到从黑夜到黎明。
神先等一下，我们中间讲了几堂的信息，有关于黑暗到黎明。
从约撒加利亚书里面来看见从黑夜到黎明。
从撒加利亚书看到从黑夜到黎明。
我们主耶稣了。他是早晨的晨星，也是明亮的太阳。
我们的主耶稣是早晨的晨星，他也是太阳。
所以当主耶稣还没有来之前，以色列百姓啊都生活在黑夜的里面。
所以当主耶稣未来之前，以色列的百姓都生活在黑暗里面。
那么等到主耶稣来了之后呢，晨星就出现。
等到主耶稣来了之后呢，晨星就出现。
公义的日头也照耀，
公义的日头也都照耀了。
所以神的百姓们就从黑暗进到光明的早晨。
所以神的百姓就从黑夜进到光明的朝早了。
神弟兄特别讲到，他说就在这个黑夜将近，白昼还未来到之前，
神弟兄特别提到将黑夜将近，黎明将临之时，
有一半神的百姓，可能是少数的百姓，他们就在警醒等候那个黎明的来到，
只有一班少数的百姓，他们在等候黎明的来到。
那就在旧约的末了的时代里面呢，有一班得胜者，他们一直照着神的应许和神的预言，等候弥赛亚的来到。
就话到有一班少数的民，他们听到神的说话是等待 黎明嘅嚟到。
其中有撒加利亚，有伊丽莎白。
其中撒加利亚有伊丽莎白。
有亚拿，还有西缅。
有亚拿同埋西缅。
还有约瑟，还有玛利亚。
当然就有约瑟同埋玛利亚。
那么今天早晨呢，我们就从这些人当中就等候。在黑夜里面等候黎明来到的人中间，
我们从这人中间就看到怎样从黑夜里面 等到黎明的来到。
我们要选其中一个人来和大家交通，
我们选一个人来和大家来一些交通。
这个人就是拿撒勒的木匠约瑟。
这个人就是拿撒勒人 木匠约瑟。
我想先和大家提出一个问题来，
先和大家提一个问题，
就当神要照着他的应许差遣他的儿子来到地上做人的时候，
就神接着个应许要差个儿子来到地上做人的时候，
地上有千千万万的人，
地上有千千万万的人，
光是在以色列中这个男子就好多万，
只在以色列当中这个男丁有好多万。
那么为什么神啊在这许多的男丁当中单单挑中了约瑟，而把他的儿子托付给约瑟呢？为
什么在这么多人中神要托付约瑟将个儿子在那里呢？
是为什么这个约瑟，这个木匠约瑟能够蒙到神如此的大恩？为
什么这个木匠约瑟可以蒙到神这么大的恩典呢？
得着一个这么大的福分，
得着一个这么大的福分。
我想神不是随便把他儿子托付给人，
我想神并不是很随便将他的儿子托付给人。
我们敬鬼在约瑟身上有许多许多美好的特点，
敬鬼在约瑟身上一定有很多美好的优点，
是让神的眼睛看见，
让神的眼睛可以看得见，
神的眼目一直在暗中查看，
神的眼目 一直在暗中查看，
到底在地上有谁是清心要读遵循神旨意的人？
有边个系要亲近同埋遵循神嘅旨意嘅？
神就在那千千万万人当中啦，他就验中了这个木匠约瑟。
神在千千万万中就验中咗呢位木匠约瑟。
所以今天早晨呢，我就和弟兄姊妹讲到这一个约瑟。
所以今天早上同弟兄姊妹交通到呢个约瑟。
我们来看看在他身上到底有怎样的特殊的点。
我们在他身上面看看他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是值得我们好好的学习的，
值得我们好好去学习的。
我想第一个点呢，
我想第一点，
我们讲的约瑟他是一个君尊的后裔，
他是一个君尊的后裔。
因为当玛利亚怀了孕约瑟正在向他休掉的时候，天使就对他说，
因为当玛利亚怀了孕，他啱啱预备要休咗嘅时候，有天使嚟同佢说话。
他说：大卫的子孙约瑟啊，你不要怕。
佢话大卫嘅子孙约瑟啊，你唔好怕。
这里啊，神就称呼约瑟是大卫的子孙。
呢个神称呼约瑟系大卫嘅子孙。
大卫的子孙这句话在新约圣经中出现过十几次。
大卫嘅子孙呢句说话喺新约圣经出现咗十几次。
大部分呢？就是用在主耶稣基督身上，
大部分都用在主耶稣基督身上面，
只有很少数几节来讲到这个木匠约瑟，
即系好少数几节讲到呢个木匠约瑟。
所以大卫的子孙，这是一个极其珍贵荣耀的称呼。
所以大卫的子孙变成尊贵荣耀的称呼，
是说出在约瑟身上啊，有一种君尊的身份。
就讲出约瑟系一种尊君尊的身份。
因为大卫子孙呢，就是说出这一个人就是能够承受神应许的人。
大卫的子孙就话可以承受神应许的人，
因为大卫是所有的以色列君王当中啊最合乎神心意的一个人。
因为大卫在以色列当中是最合乎神心意的一个君主，
并且呢，他也是最讨神欢喜。成就神旨意的人，
就最讨神喜悦嘅，能够承受神旨意嘅人。
所以神就应许大卫说啊，他是你的后裔，要在你的后裔当中啊，我拣选的后裔啊，把你的国度，把你的大卫的位，把你的国度赐给他。
我话俾大卫听，我要喺呢个后裔中 拣选一个后裔嚟承受你成为永远嘅宝座，
并且是存到永远的，
并且系存到永远嘅，
要叫佢各位存到永远，
要佢各位可以存到永远。
当然，我们可是大卫的子孙，是所罗门啊这些人。
当然，大卫子孙亦都包括所罗门等等。
但所罗门的国度并未存到永远，
但所罗门的国度并冇存到永远。
所以这句话实际来说，大卫的子孙呢，就指着将来要降临的弥赛亚。
所以大卫的子孙是指着将来要来的弥赛亚，
也就是主耶稣基督。
现在讲到主耶稣基督，
所以呢，说到大卫的子孙，就是一个有荣耀盼望。
所以讲到大卫的子孙，就是一个荣耀的盼望，
能够带进的。能够带进这个弥赛亚来到，
能够带进弥赛亚来到，
并且促进神的国度降临的一个人，
来促进神的国度降临的一个人。
所以我们看见大卫的子孙这个称呼啊，那是一个极其尊贵的身份。
所以我看见大卫子孙这个称呼，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之尊贵的称呼来的。
那么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也都是君尊后裔。
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君尊的后裔，
不仅是约瑟是君尊的后裔，
不单是约瑟是君尊的后裔，
还有尊贵荣耀的身份，
他尊贵荣耀的身份。
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得到了主的生命之后，
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得到主的生命之后，
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要知道我们的身份是什么。
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都要知道我们的身份。
我们现在都是大君王的儿女，
我们都是大君王的儿女，
我们也是要承受神一切的应许的，
我们要承受神一切的应许的。
所以这个呢，使在约瑟身上看见了这尊贵的身份，
我们在约瑟身上看见这个尊贵的身份。
那么第二点呢，
第二点呢，
我们讲到他是木匠的约瑟，
他是一位木匠的约瑟。
这圣经里面呢、啊，就称呼这个约瑟，哎，这个不是木匠吗？
这圣经话，这个不是木匠约瑟吗？
主耶稣不是那个木匠约瑟的儿子吗？
主耶稣不是这个木匠约瑟的儿子吗？
所以这里啊，约瑟的第二个称呼是木匠，
所以约瑟第二个称呼就是木匠。
那么弟兄姊妹啊，
弟兄姊妹，
这个和第一个称呼完全是两个极端不同的身份。
这个同第一个称呼是完全两个极端不同的身份。
是大卫的子孙，他承受神的国度的多尊贵，多么荣耀。
大卫的子孙是承受神的国度是多么的荣耀，多么尊
贵。神的应许都要显现在这个人身上。
神的应许都要显现在这个人身上面。
那说到木匠呢？
说到木匠呢？
木匠也卑微，也渺小，实在算不得什么。
他是卑微又微小，算不得什么。
就这两个极端不同的身份，向上悬殊的身份，就应验在约瑟的身上。
所以这个咁悬殊的身份，咁不同的身份，
一个是尊贵和荣耀的称呼，
一个尊贵荣耀的称呼，
一个呢就是卑微渺小被人厌弃的一个称呼，
一个叫卑微微小被人厌弃的称呼，
人都不尊重他。
人都不尊敬他的。
所以有一天当主耶稣在海边讲道的时候，
所以有一天当主耶稣在海边讲道的时候，
他回到家乡拿撒勒，
讲完他回到家乡拿撒勒、
他就把福音就传给那家乡的人，
他将福音传给乡下的人，
他家乡人说，这个人不是木匠的儿子吗？
他就说，这个人不是木匠的仔吗？
他们就厌弃他，
他就厌弃他。
所以一讲到木匠呢，这个卑微渺小在世上是算不得什么的。
他讲到木匠就是卑微微小在世界上算不得什么。
对，在约瑟身上我们看见他的生命是一个尊贵的生命。
我看约瑟他的生命是一个尊贵的生命。
但是呢，他却生活在一个卑微的形态的里面。
但是他生活在一个卑微的形态上。
既有尊贵的身份，
既有尊贵的身份，
又过着卑微降卑的生活，
又过着卑微降卑的生活。
这个尊贵和卑微啊，都显在主耶稣身上，也显在约瑟的身上。
这个尊贵和卑微都显在约瑟和主耶稣的身上。
圣经里面讲到，所罗门用智慧话讲过许多智慧言语。
圣经话，所罗门用好多智慧话讲过好多智慧的言语。
在箴言里面呢，在列王记里面讲到，所罗门讲箴言呐、啊。他讲那个树木，从利巴嫩的牛，从利巴嫩的香柏木，一直讲到墙角上的牛膝草。
所罗门所讲的箴言，所讲的言语由利巴嫩的香柏木一路讲到
牛膝草，
讲到牛膝草。
我想弟兄姊妹还记得所罗门讲这个箴言啊。
我想弟兄姊妹应该记得所罗门所讲的呢段箴言。
第八那个香沙漠是在植物当中最高大的。
你把你的香柏木在上面是最高大的，
它代表一种属天的生命，
它代表一种属天的生命。
墙头上的牛膝草呢是代表最微小的植物，
但牛膝草就代表最卑微的那些植物，
也就代表最微小的生命，
也代表最微小的生命。
就是主耶稣身上它既是珍贵像香柏木一样，
所以主耶稣的身份就好像高贵，好像香柏木一样。
他是神的儿子，
他是神的儿子，
他是承受万有的，
他是承受万有的，
万有都是藉着他造的，
万有都是藉着他所造的，
他掌管天地宇宙一切，
他掌管天地宇宙一切。
但是主耶稣呢，就降卑成为一个渺小的人，
但主耶稣也都降卑成为一个渺小的人，
像牛膝草一样，
所以牛膝草一样，
所以任人践踏的，
任人践踏，
人人都可以遗弃他，
人人都可以离弃他，
人人都可以辱骂他，
人都可以辱骂他。
这在主耶稣身上既尊贵又卑微，
在主耶稣身上既尊贵又卑微。
那么在耶稣身上呢，那就是这样，尊贵又是卑微。
在耶稣身上我们看到他尊贵又卑微。
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啊，
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
我们都有尊贵的生命，
我们都有尊贵的生命。
我们是大君王的儿女，
我们大君王的儿女。
我们有时诗歌里面我很喜欢唱的，我们属天君王儿女，我们属天君王儿女。
有诗歌我们很喜欢唱，我们属天君王的儿女，我们属天君王的儿女。
一想到我们是属天君王的儿女，那是不是何等尊贵，何等荣耀？
一想到我们属天君王的儿女，何等的尊荣，何等的荣耀。
但是我们生活在这个地上呢，我们确实跟随卑微的耶稣，
但我们生活在这个地上就跟随这个卑微的耶稣。
人常常因为耶稣的缘故弃绝我们，藐视我们，讥笑我们。
因为耶稣关系，人人常常藐视我们，鄙视我们。
这也是基督徒身上所显出的光景，
这也是基督徒身上所显出来的光景。
一面我们尊贵荣耀的身份，
一面我们是尊贵荣耀的身份，
一面我们跟随主走卑微的道路，
一方面我们跟随主走卑微的道路。
并且我们要知道木匠这个意思啊，是和十字架有相当的关系。
另一方面我知道木匠这个名词是跟十字架有相当的关系
啊，因为彼得前书第二章那里讲到一节圣经，
彼得前书第二章那里讲到一节圣经，
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
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
所以主耶稣的十字架呀，在彼得书信里面讲到，他就是木头。
在这个书信讲到，耶稣这个十字架就是木头。
所以木匠约瑟就是说出他一生都和十字架发生连接的关系。
就讲到木匠约瑟，就佢一生都同十字架发生关系。
因为他一生做木匠，
因为佢一生都系做木匠，
佢一生和木头发生关系，
佢一生都同木头发生关系。
也就是说，就是这个人啊，他一生都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
就话约瑟呢个人，佢一生人都系走喺十字架的道路上。
他一生就跟随耶稣走十字架道路。
佢一生跟随主走佢行十字架的道路。
你带着信十字架耶稣往前走路。
带着钉十字架耶稣往前行，
这一点我们等一下还要再继续讲。
这个我等一下可以继续讲。
我们现在讲到第三个称呼，
讲到第三个称呼。
马太福音这里讲到了，就在第十九节，他丈夫约瑟是个义人。
在马太福音第十九节那里讲到，他的丈夫是个义人。
是圣灵来记载约瑟的时候啊，说。他是一个义人，
所以圣灵记载约瑟的时候话，他是一个义人。
那么我们好好的来思想思想啊，
我们好好地思想一下，
约瑟在什么样的情形当中显出他是义人的那一种光景来呢？
约瑟在什么情况底下显现出他一个义人的光景呢？
我们要先来看，
我们先来看看
头一件事情啊。
第一件事，
当他听见他的未婚妻玛利亚怀了孕了。
第一件事，他听到玛利亚他未婚妻怀了孕，
他还没结婚，
他还没结婚
啊，我还没迎娶他，
我还没迎娶他，
他竟然怀了孕了，
他竟然怀了孕了。
这又是头一个思想呢，就是
所以是第一个思想呢，
他就是这个玛利亚是个不贞洁的女人，
这个玛利亚是一个不贞洁的女人。
所以呢， 又是它里面呢有个公义圣洁的性情在里头，
所以它里面有个公义圣洁的性情出来，
它就不可能被这个罪所玷污，
它不能够被这个罪来玷污，
所以把它自己分别为圣，
因为它将自己分别为圣，
它想要把玛利亚暗暗的休掉，
它想将玛利亚暗暗的休
掉。这就讲到了约瑟一个公义的性情，
所以这里讲到约瑟一个公义的性情，
并且也表明他有公义的生活，
也表明他有一个公义的生活，
他是把他自己要从许多人所犯的罪里边呢，把自己分别为圣，
他从很多人犯的罪里面将自己分别出来，
所以这一面呢就是公义的表现，
所以这一点是约瑟公义的表现。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另外一方面呢，
约瑟正在思念这事的时候啊，
当年他还批评一件事的时候呢，
这个怎么办呢？
应该怎么选呢？
这个女人我是不能要了，
这个女人我不可以再要了，
但是我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呢？
但我应该怎么处理这件事呢？
他就想暗暗地把她休了，
他想着静静鸡就将她休了，
因为他不愿意明明地羞辱玛利亚，
因为他不想明明地去羞辱玛利亚，
他想暗暗地把她休了，
就是想暗中将她休了。
我一直到这里啊，
我读到这里呢，
我就觉得很惭愧的，
我觉得非常惭愧，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啊，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
发现别人对不起我的时候，
就发现别人对我们不住的时候，
我发现别人做了一些真是太叫我丢脸的事情的时候，
发觉有些人做了令我非常丢脸的事，
我们总喜欢把别人的短处，把别人的错误啊，就当众就指见出来，
我们喜欢将人的短处，将他的不好的地方当众将他指出来，
可能我就把玛利亚的父母亲人，
好可能我将玛利亚的父母他的亲人，
以及把我自己家里的亲戚朋友，
或者我自己的亲戚朋友，
都当众来指出玛利亚的错误了，
就当众指出玛利亚的错误、
他说你这个女人她是怎样怎样怎样做，所以对不起我的
事，你看这个女人她做了这样这样对我不住的事，
你想想看我们是不是这样，
你想想我们是不是这样，
我们就常常的喜欢呢，就当着别人的面呢，就把对不起我的那些人的事情呢，就把它揭发出来。
我们常常对住很多人，就将对不住我哋嘅人，将佢指出嚟。
也许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也常会指出某某弟兄、某某姊妹啊，做什么坏事，做什么坏事，做什么坏事。
或者我哋中意喺教会讲某某弟兄、某某姊妹佢做啲咩事，咩事唔好。
我们这个人呢，就是这样子。
我哋啲人就系咁噶啦。
但约瑟啊，
但约瑟咧，
约瑟不愿意当众羞辱他。
他不愿意当众的羞辱他，
我们很喜欢明明的羞辱他，
我们喜欢明明的羞辱他，
因为你做了对不起我的事情，
因为你做了对不起我的事情，
我要叫你难看，
我要叫你难看，
我在许多弟兄姊妹面前宣告啊，你做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我在弟兄姊妹面前告诉你做了什么什么什么，
明明的羞辱人，
明明的羞辱人，
这个不是一个义人，
这个就不是一个义人，
缺少仁义的心肠，
缺少仁义的心肠，
就是在这里啊，他显出他有一个仁义的心肠，
约瑟呢又显现佢一个仁义的心肠。
他想这件事情啊，我不能够当众羞辱他。
佢谂起呢件事话，我唔可以当众嘅羞辱佢，
只是暗中把他了结就可以啦。
即系暗中将佢了结就算啦。
就暗中了结，就是在神面前了结。
在暗中有几天我在神面前，
把这事带到神面前，
将这事带到神的面前，
在神面前了结，
在神的面前来将它了结。
你想想看啊、
哦，我想想，
以前啊，这挪亚呀，他在葡萄园里面喝了葡萄酒啊，就醉了。
有一日挪亚在葡萄园那里喝了葡萄酒，喝醉了。
一喝这酒的时候呢，他就赤身露体躺卧在那里。
一饮醉酒，佢赤身露体就瞓咗喺度。
那么一个小儿子喊呢，就看见他父亲赤身露体啊，惧怕这个事情啦、啊，这个弟兄就讲出来。
咁佢细仔含见到咁嘅情形呢，就把呢、这个佢父亲赤身露体嘅事就话俾个兄弟听。
那另外两个弟兄呢，这个撒和雅弗呢，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但另外两个仔含闪同埋雅弗知道之后，
就拿咗一件衣服。
就攞住件衫，
系倒退咗进去，
就倒退咁样入去。
那就是不给，不去眼睛，不去看挪亚的。
即系话佢只眼就唔睇挪亚嘅赤身露体啦。
他用衣服就暗中把他遮盖起来，
就用嗰件衫暗中将佢父亲遮盖起来。
这就是暗中不给任何人知道 就把这个旧词，把这难看的事情呢，就把它遮盖起来。
在暗中完成了这件事，将这个羞辱唔显俾人睇啦。
这就是仁义的生活。
这个就是仁义的生活。
这今天我们呢，常常喜欢当众羞辱人，
但我哋却时时中意当众去羞辱人。
但是你要知道啊，
但要知道，
韩当众把他父亲的出生路线揭发出来，结果他就遭遇到咒诅。
含因为他将他父亲赤身露体的事讲出来，他遭遇了咒诅。
顺着亚夫就是暗中把他父亲的旧事遮盖起来，
显同亚弗却暗中将他父亲的羞辱遮盖，
结果带来祝福。
结果带来祝福。
所以在这件上呢，我们看约瑟他身为义人。
所以在这件事我看到约瑟是个义人，
他不但有公义的性情，
他不但有公义的性情，
他有仁义的表现，
有仁义的表现。
所以我们在这里学习啊，我们在家庭中或者在教会中的生活，
就是你要学习在屋企和在教会中的生活，
我们就学习像约瑟所表现出来的一样。
我们试想一下，好像约瑟所生活的表现一样，
是流露主耶稣基督的那个美好的一面，
就是流露出耶稣基督美好的一面。
那么第四点，
第四点，
约瑟是一个会听主的声音，并且是绝对顺从圣灵的人。
约瑟是会听主的声音，同埋绝对顺从圣灵的人。
因为当他正在思想这件事情，要把玛利亚暗中休掉的时候，
当他思想这件事要将玛利亚暗中休掉的时候，
所以主的使者就向他说话了。
主的使者就向他说话了，
也就是圣灵在里面感动他，
就是说那个圣灵在里面感动他。
所以约瑟这个人啊，他是对圣灵说话很有敏感的。
所以话约瑟的人对于圣灵讲说话很敏感的一个人。
我们这些人是很粗暴，
我们这些人就很粗暴的，
明明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情，
明明做了一件不好的事
啊，做一件对不起人的事情，
做了对不起人的事，
做一件批评人诽谤人的事情
啊，诽谤人批评人的事，
我们还心安理得，
我们还觉得心安理得，
他活该嘛，
他是他抵的。
他做这个事情我跟他讲出来，这个是理所当然的嘛，
他做了什么事我讲出来理所当然的。
约瑟不同，
约瑟不一样，
约瑟里面有感觉，
约瑟里面他有感觉，
正好他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当他正要做这个时候，他还没做，
圣灵就在里面感动他，
圣灵就感动他了。
所以这个是对属灵的事情有感觉，
这个话对属灵的事有感觉，
圣灵有敏感，
要对圣灵敏感。
所以圣灵实际上他说，大卫之神约瑟啊，你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
所以使者向他梦中显话，但是他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你的妻子玛利亚过来。
因为他所怀孕了是从圣灵来的，
因为 他所怀的人是从圣灵来的。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假使今天我们听见圣灵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声音，
如果今天圣灵在我里面感动有个这样的声音，
你会怎么想、
你会怎么想、
你头脑里面一直在思想，
你头脑里面一直在这样想，
怎么可能有这个事情呢？
怎有可能有这样的事啊？
自从有人类的历史以来，
自从有人类的历史以来，
我从来没听说过一个女人呢、没有结婚还会就会生孩子。
我从没听过一个女人未曾结婚就会生仔的。
怎么从圣灵怀里面哪有这样的事情？
从圣灵怀孕才有这样的事啊？
所以当我们去传福音给朋友们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给朋友的时候，
我们告诉朋友们呐、
我们
你不知道耶稣基督是童女降生，是神的儿子。
你知不知耶稣基督是童女怀孕降生的？
他不是，他是没有罪，
他是没罪的、
因为他不是从人类的生出来，
因为他不是从人生出来的，
圣灵降临是玛利亚怀孕他生出来，
是圣灵感染玛利亚怀孕而生的。
当你这么去传福音给人的时候，
你想想当你这样传福音的时候，
那个人相信不相信？
那些人信不信呢？
你的亲戚朋友相信不相信？
你的亲戚朋友会不会信呢？
不要说亲戚朋友，就是我自己啦。
我们说亲戚朋友讲我自己，
以前当一些基督徒传福音给我的时候，哪里有这个可能？
当以前基督徒传福音给我的时候，我
边都不相信，
从来都不相信、
我们的头脑里面呢，在许多我们通不过的事情呢，我们都不敢接受。
在我的头脑里面，我们所想不通的事我们都不
知道。圣灵感动我们去向一个人认罪，
圣灵感动我们向一个人认罪、
这个不是圣灵的意思，一定是我自己啊、这个 自己想出来。
这个不是圣灵的意思，一定我自己想出来。
也许我的心里太敏感了，
或者我心里太敏感了，
所以不把它当作圣灵感动我，
所以不当作圣灵感动我。
那越是呢，他就好在好在这样，他不但在圣灵敏感，并且他绝对顺服圣灵的带领。
一些好的地方就在这里，不单是圣灵敏感，还有
接受感动。当那个神的使者对我说，你不要怕，只管娶个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为他说怀孕孕妇是圣灵来的。
所以当神的使者向他显现的时候，说大卫子孙你不用怕，只管娶你的妻子玛利亚过来。
我们可能会很多言语来抗辩，
我们可能用很多言语来抗辩，
或者我们的思想里面一直征战，
或者我们思想里面征战。
又是啊，一点一句话都没讲，
但是他一句话都没讲，
他就不说一句话呀，立刻就照着主使者的吩咐啊，把他的妻子玛利亚就娶过来。
他又二话不说就照着圣灵的吩咐，将他妻子玛利亚娶过来了。
这个啊，就叫做对神的话，对圣灵的引导，绝对的顺服。
因为对神的话，对圣灵的引导是绝对的顺服
啊。我们许多时候，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是不是要通得过我的思想，通得过我的脑子的话呢？我才能够接受。
我们要通过我的思想，通过我的头脑，我们才能
通不过我的意思，我的思想的话呢，我就不能够接受。
如果通不过我的思想的话呢，我就不接受。
但是你知道，如果我们要在神面前真正带进神的祝福，
但你要知道，如果我们真要带进神的祝福的话，
你就让神在我们身上能够行出一条很通的道路来。
如果叫神在我们身上行出一条通行的道路来，
神是必须要得到一个能够绝对顺从他圣灵的人。
神要绝对得到一个绝对顺服他的人的。
我再讲一个例子，
我再讲一个例子，
比方一个传福音的腓力，
比方一个传福音的腓力，
他在撒玛利亚呀做了很大的工作，
在撒玛利亚做了很大的工作。
因为腓力在撒玛利亚做的工作，是撒玛利亚城里面的福音啊，就非常的兴旺。
因为他的工作的关系，在撒玛利亚的福音就非常兴旺。
就在这个时候啊，又一个神的使者在他手了。
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神的使者对他讲，
也是在他手了。
有使者同他讲，
腓力，
腓力，
你离开这里，
你要离开，
你起来，
你起来，
你往那个下加沙的路上这个地方去。
你往往加沙的地方去，
就是耶路撒冷下到加沙的路上去，
就耶路撒冷落到加沙的地方。
圣经特别指明啊，那路是旷野。
圣经特别指明那个地方是旷野。
这个腓力啊，在撒玛利亚城里面呢、啊，服侍的好好呢。
腓力在撒玛利亚城服侍得好好。
因着腓力的服侍呢，撒玛利亚大大的兴旺，教会复兴。
因着腓力的服侍，他撒玛利亚教会大大的复兴。
是的，圣经这样说，起来。往加沙那个路上去，
大家直接话听，你起嚟往加沙。
其实我们是旷野，
但系地方系旷野。
那假设你我是腓力的话，
如果你同我系腓力，
你肯唔肯去啊？
你肯唔肯去咧？
是吧？不行啊，
主要唔得喎。
现在我在撒玛利亚城里面啊，这个教会需要我呀、啊，我服侍得相当的相当的忙碌。
而家撒玛利亚城教会好好，我服侍得好好啊。
你叫我到那个旷野的路上去，
你叫我往旷野的路上去。
旷野路上一个人都没有了，
旷野路上一个人都没有、
你叫我去吹西北风去、
你叫我去吹北风啊、
所以我们就想了想，现在这个已经不是你的意思，不是你的意思，
所以我就会想了，这个一定不是你的意思，
你就不会在我离开撒玛利亚这么工作那么需要的时候，
圣灵一定不会叫我离开撒玛利亚去那个地方。
我就想这个已经是我这个人大概是有点什么地方有点毛病啊，胡思乱想，
所以我想可能我自己胡思乱想、
但是肥力呢，神叫他去了，他就去了。
但腓力当神咁样叫佢去，佢就去了。
并且当他到旷野路上的时候呢？
但当我去到旷野呢？
以为他一个人都没有，是不是？
因为一个人都冇。
结果一个太监，一个非洲的太监啦、他从耶路撒冷去礼拜回来，经过那个路上。
有一个非洲的太监，他从耶路撒冷礼拜完翻嚟。
圣灵又在那说话了。
圣灵同佢讲啦：，
你靠近那个马车。
你靠近个马车。
那马车里面坐着一个非洲的太监。
在马车里面坐着一个非洲人的太监。
你去靠近他，
你靠近他，
腓力就去照着主使者的吩咐去靠近他了。
那腓力就按照圣灵的吩咐就靠近他了。
就这个一来啊，就是腓力就把这个福音啊就带到非洲去了。
所以因此咁嘅缘故，腓力就将这个福音带到非洲。
因为这个太监上前就听了福音就得救了，并且受尽贵在主的名下。
就当日个太监听咗福音就信咗就受浸归主名下。
那时候开始啊，就福音。 从亚洲传到了非洲。
从刚开始，福音就从亚洲传到非洲。
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服侍主。
所以，基督徒要服侍主。
最重要一件事情啊，要学会听圣灵的声音。
最主要的是，我哋学会听圣灵的声音。
不是我们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
唔系话我哋中意做乜嘢做乜嘢。
不是我要爱什么，我要热心就可以了。
唔系话我中意咩，我热心乜嘢就得。
我们要对圣灵在属六灵有敏感。
我哋需要对属灵对圣灵嘅敏感。
并且对圣灵的话能够绝对的顺从。
并且对圣灵嘅说话系绝对嘅服从。
圣灵很多时候就借着这本圣经嚟同我们说话。
圣灵好多时候借着本圣经同我哋讲嘢。
所以当我们读圣经嘅时候。
所以当我哋读圣经嘅时候。
圣灵在里面感动我。
神的灵在里面感动我们，
你不要在圣经上有怀疑，
你不要 有任何怀疑，
圣经所说的都是神真实的话，
圣经所说的都是神真实的说话，
一点一话都不能够背弃，
一点一话都不可以，
都是真实可靠，
都是真实都是可靠的，
神的话对我们怎么说，
神的说话是怎样跟我们说，
我们要绝对顺从，
我们要绝对的顺从、啊、
这是腓立圣上第四个特点了，
这个在约瑟生命第四个特点、
啊、还有第五个特点，
还有第五个特点，
这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特点，
你都可以说是最重要的特点，
这个约瑟，这个木匠约瑟、啊、他是一个肯与神的儿子同受苦难的人，
这个约瑟是同神的儿子同受苦难的人，
是马太福音第二章、啊、就讲到在东方有几个博士来朝拜耶稣、
啊、马太方第二章讲到有东方有几个博士来到这里来朝拜主耶稣，
他来到耶稣说的呢，主要问那生下的是犹太人的王的在哪里啊，
他们问、要生下做犹太王的人将会降生在哪里
呢，希律一听见，
当希律人一听到
生下的是犹太人的王啊，
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
我希律就是犹太人的犹太这个地方的分封的王，
我希律就是这个犹太地的分封王，
现在有一个人好、哦、现在 要来做犹太人的王，
现在有人出世要做犹太人的王，
并且这个东方的这个博士啊，他你看见他的心是这个心了，引导他们到这里来寻找来朝拜那个做犹太人的王的那个，
因为这个从东方来的博士，因为你看见有一粒星是引导他来这里来寻找，
是等到希律就知道了那一个王在伯利恒的时候，
所以当这位希律知道这个王将会出生在伯利恒的时候，
因为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告诉他们基督是生在伯利恒的，
因为当时文士法利赛人告诉他们这个小孩子会生在伯利恒的，
这个生下的是犹太的王的生在伯利恒，
他一想这个生在犹太做王的生在伯利恒，
立刻就差人了去把伯利恒城里面凡两岁以内的小孩子通通杀光，
希律王就差人去伯利恒和四周的地方，凡两岁以下的通通杀光，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神的使者又对约瑟说话，
这个时候神的使者再对约瑟说话，
对约瑟说啊，快起来，
他跟约瑟说你起来，
带着小孩子
带着小孩
和他的母亲
和他的母亲玛利亚
逃往埃及去，
逃去埃及，
现在又产生一个问题，
现在又产生这个问题，
假如是你我的话，
如果是你和我，
你会怎么想啊，
你会怎么想
呢，神啊
神啊，
这个孩子不是从圣灵怀孕的吗，
这个小孩不是从圣灵怀孕的吗，
是神的儿子，
是神的儿子吗，
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
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
他是神的儿子，
他是神的儿子，
他是从圣灵怀孕的，
他是圣灵怀孕的，
他为什么还要我带着他去逃难，
为什么我还要带着他逃难，
神的儿子不是大能的吗，
神的儿子不是大能的吗、
啊、你看神的儿子，假设他是神的儿子，就吹一口气就可以把自己的身上的人痛痛的吹到倒在地上，
因为神的儿子可以吹一啖气，可以将你捉拿他的人吹一啖气就通通推倒，
为什么还要我带着他去逃难逃到埃及去，
为什么还要我带着他逃难逃到埃及去呢，
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常常有的问题，
这是我们基督徒所产生的问题，
我信耶稣不是真神吗，
我信耶稣不是真的吗，
我信耶稣不是活神吗，
他不是活神吗，
为什么祷告他这个不信呢，
为什么他不听呢，我祷告
如果 耶稣我信耶稣真是神的儿子，
因为我信耶稣真是神的儿子，
这个神也真是爱我这个世人，
如果神真的爱世人，
我也是神的儿女，
我是神的儿女，
那么为什么我今天会碰见这些苦难呢？
我今天会碰到那么多苦难，
为什么常常碰见一些挫折一些倒霉的事情呢？
碰到一些挫折一些倒霉的事呢？
到底神的话靠得住靠不住啊？
到底神的话靠不靠得住啊？
所以很多地方姊妹就灰心了，
所以很多人姊妹都灰心。
我以为我只要一相信耶稣，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了，我从今之后我的人生一切都平安顺利。
我以为当我信了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之后，我一切事都亨通了。
但是真是很不理想啊！
但现在很不理想。
自从我信主之后，
自从我信了主之后，
难处不断接连不断的发生，
难处竟然不断的发生，
家里的人给我为难。
家、okay, 人和我为难，
我的亲戚朋友也常常嫁给我为难，
我亲戚朋友就为难我，
我整个公司老板也给我为难，
我公司老板又为难我。
哎呀，我信了主了之后，一切事情都不顺利。
我信了主之后，一切事都不顺利。
莫非我这个信耶稣信了耶稣不灵，耶稣我信错了吗？
难道我信的耶稣不灵，信错了？
我们里边呢，我们就会产生这样的反应。
我里面就会产生这样的反应。
但是又是如何？
那又是怎样呢？
又是。去照着主使者的吩咐啊，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逃到埃及去了。
他听到主的使者的吩咐，就起来带住细路仔同埋佢母亲玛利亚。
对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章里边啊，
讲到
约瑟的经历的时候，
讲到约瑟经历的时候，
我最喜欢其中一个字啊，
我最喜欢其中一字
就是救，
救，
哎。啊！圣灵在他说：“你只管娶个人的妻子玛利亚来，就是行了救起来。”
圣灵话听：“你只管娶个你妻子玛利亚过来，佢、
啊、
就起嚟。”
第六章耶稣害耶稣的时候，圣灵对他说：“你赶快起来，带着你的孩子和母亲玛利亚逃到埃及去。”
当希律王要杀啲细路仔嘅时候，话圣灵同佢讲：“你起嚟，带住你嘅仔同埋。”
他救起来，
他救起来。
到后面啊，耶稣圣灵在那说：“现在希望已经死掉了，你可以回到，就寻找他命的人已经没有了，你可以回到犹太地区了。”
然后呢，这个希律王死了之后，圣灵再一次感动约瑟，同他说：“你可以回去犹太地了。”
又是救起来，
他又是救起来。
这个救是非常宝贵的，
这个救字非常宝贵。
他一听见神在他说的话，他就起来，照着神的意思去行。
所以听见神的说话，他就起来，就照着神的说话去做。
那么你说为什么？
你说为什么？
为什么耶稣神的儿子还要逃难呢？
为什么神的儿子耶稣要逃难呢？
应该是主耶稣只要阻止了一点，
主耶稣只要点一点，
他们就退缩到这里，
他们应该退缩到地下，
其实就不要点了，
他根本都不用点。
耶稣讲一句话，
主耶稣讲一句话，
就退缩到在地上，
这样就退缩到在地上。
后来不是犹大卖耶稣出卖耶稣吗？
这样不是犹大出卖耶稣吗？
带着一些兵丁来送上耶稣，
带着一些兵丁来送上耶稣。
主耶稣问他们说：“你们找谁啊？”
主耶稣问他们：“你找谁？”
我们找拿撒勒耶稣。
说我们找拿撒勒耶稣。
主耶稣我就是。
主耶稣说我就是。
主耶稣一说我就是啊，这把受到的兵丁通通都退伏倒在地上。
当主耶稣说我就是的时候，这把兵丁通通退后倒在地上。
但是呢？
但是呢？
到第二次。这帮兵丁起来之后，再来捉拿耶稣的时候，
当他们起身再来捉拿耶稣的时候，
耶稣又问他们：“你们找谁？”
耶稣又问他们：“你们找
谁？”拿撒勒耶稣，
还拿撒勒耶稣。
耶稣，我不是跟你们说了，我就是吗？
我们同你讲过，我就是咩？
那这个时候啊，主耶稣他的能力、他的权柄，通通的收敛起来了。
但这个时候，耶稣的权柄和能力，他将他收敛起来，
隐藏起来了，
将他隐藏啊，
就让这帮兵丁。把他捆绑了，把他捉拿了，就带到衙门里面去。
就将耶稣捆绑绑咗起嚟，就带咗衙门去啦。
这样子咩？
所以弟兄姊妹，
东方的几个博士所看见的异象，
东方嗰几个博士所看见嘅异象，
是那生下来做王的，
佢生下来做王嘅，
他们看见荣耀的君王，
佢哋睇见嗰位荣耀君王，
看见主耶稣荣耀君王的身份。
睇住主耶稣荣耀君王的身份，
他们就远到了崇拜他。
佢哋系远道而嚟崇拜佢。
打开宝盒，把黄金、乳香、没有为礼物献给他。
就打开宝盒，将黄金、没有等等嚟献俾佢。
他们看见荣耀的大君王。
佢哋所睇见嘅一个荣耀嘅大君王。
约瑟所得到嘅启示，
约瑟所得嘅启示，
小孩子
系细路仔。
点样点样 这两个也是何等的悬殊，
你谂下呢两个系何等嘅悬殊？
荣耀的大君王，
荣耀嘅大君王，
一个小孩子，
一个细路仔，
荣耀的大君王，
荣耀
的是任何仇敌都打不走的，
荣耀嘅大君王，当然一切嘅仇敌都抵挡唔住。当然不需要逃难，
但是当主耶稣成为一个小孩子的时候，
但当耶稣成为一个细路仔的时候，
什么是小孩子啊？
什么小孩子啊？
小孩子就软弱无力，
细路仔就软弱无力，
丝毫没有反抗的能力，
是丝毫没有反抗的能力。
小孩子还有人抱着他走的嘛？
因为细路仔仲有人抱住佢行嘅。
主耶稣成为小孩子的时候啊，他连走路都有人抱着他走。
所以当主耶稣仲系细嘅时候，佢有人抱住
佢行。因为他把他的荣耀、把他的尊贵、把他的权柄、把他的能力，通通都收敛起来、隐藏起来。
因为佢将佢荣耀、尊贵、能力，全将佢收起嚟。
啊，所以呢，主天使对他说啊，起来带着小孩子往前走路。
所以当圣人话：你带住细路仔往前行，
带着小孩子起来逃到埃及去。
你带住细路仔逃落埃及，
这小孩子呢，就是他能够做什么的，他就不做什么了。
当这个细路仔他可以做咩嘅时候，佢乜都唔做。
因为一切的权柄、尊贵、能力，通通都收敛起来，看不见。
因为一切嘅尊贵、能力、权柄，佢连收起嚟都冇啊。
那一天。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
难怪当嗰日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
很多人都讥笑耶稣，
好多人讥笑耶稣。
你说你不是神的儿子吗？
你话你唔系神嘅儿子咩？
那既然是神的儿子，你为什么不从十字架跳下来呢？
如果你系神嘅儿子，点解你唔十字架落？
你如果能够从十字架跳下来，我们就相信你是神的儿子。
如果你可以从十字架跳落嚟，我哋就相信你系神嘅儿子。
要是我想我，要是是我的话呢？
如果系我嘅话，
那我就。我就跳给你看一看。
好，我就跳给你睇。
但是接下来你想想啊，
大家一定要谂下，
真是主耶稣从十字架跳下来。
如果主耶稣真系从十字架跳咗落嚟，
神嘅救赎大功怎么能够成就呢？
神嘅救赎大功点样可以成就？
你我这许多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是撒旦捆绑的人，我们怎么能够蒙拯救呢？
我呢死喺罪恶犯罪里面嘅人，点样同撒旦嘅？
是主耶稣为咗圣信神嘅旨意，
就主耶稣为咗宣扬神嘅旨意。
主耶稣为咗成功神嘅救赎大功，
因为成功神嘅救赎大功。
是为了挽救我们这个人的堕落的灭亡的那个命运，
为了挽救我这个人堕落的灭亡的命运。
他能够这个时候跳下来，他就不跳下来。
他虽然能够在十字架下来，但他不下来。
他能够为自己做什么，他就不做什么。
他能够为自己做什么，他什么都不做。
他把一切的能力、一切的权柄通通的收藏隐藏起来。
他将一切能力、权柄通通收藏起来。
这就是小孩子。
这个人小仔，
这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啊，
刚刚我所唱的诗歌，
众人涌进主的国度，
众人涌进主的国度，
十架少人妇啊，
十架少人妇
啊，这首诗歌里面讲到，我们许多人都是贪向主的高贵，
我哋好多人都贪向主的高贵，
少有不愿意，少有要漂泊的，
少有漂泊的，
我们都想主能够事事都恩待我、祝福我，
我想主事事都恩待我哋。
但是稍微要求我们做一点代价的话，我们就一点就发怨言。
但当主要我哋做少少嘢，我哋就发怨言。
是今天啊，许多人只盼望去跟随做王的耶稣。
所以我哋而家好多人只系盼望跟随做王嘅耶稣。
看见主耶稣那么尊贵、那么荣耀，能够我信他，我相信他，我跟随他，将来我能够和主耶稣一同做王，那多好啊！
我睇见耶稣系咁尊贵、咁荣耀，系作王嘅，我哋跟住佢，将来一齐得到咁嘅好处，系几好
嘅。信了主耶稣啊之后，我们能够把得到神嘅国度。
我信咗主耶稣之后，可以得到主嘅国度。
进入神永远嘅国度里面，这是多好多好一件事情。
在神另一个国度里面，系几好几好嘅事啊！
所以我们要出代价来追求主。
所以我哋要出代价嚟追求主。
但真正当一些难处临到我们的时候，
但真正当难处临到嘅时候，
要把我们带领到一条卑微的路上的时候，
当主带我哋喺条卑微嘅路的时候，
跟随背起十字架嚟跟随耶稣的时候，
当我哋要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嘅时候。
我们就退后了，
我们就退后了。
我说主啊，
我说主啊，
做基督徒真难啊，
做基督徒真系难啊。
我以为我信了主了之后，一切都很美好。
我以为信了主之后，一切都会美好。
但是我现在觉得，我信主耶稣之后啊，一点都不比以前还没信主的时候好一点。
我刚信了主之后，一啲都冇比我未信主之前。
现在我信神的环境。
我想我今天的环境，
想想人家对我许多的那些难看的态度，
想想人家给我的难处的态度，
哎呀，我觉得信主耶稣也实在没什么，
我觉得信耶稣真的没什么，
好像信主耶稣说我这个道没错，
奉献神的奇迹，我真的倒霉。
为什么神说爱我爱我，让我碰见这么大的难处？
为什么爱我爱我，我却碰那么多难处呢？
你看今天许多基督徒啊，一碰见十字架的道路啊，碰到退火了。
所以今天很多基督徒一碰到十字架道路，
众人涌进主的国度啊，
众人涌进主的国度，
是少人负的，
十字架少人负的，
众人都攀向主的杆子啊。少有远近视啊！
好多人都贪食主嘅金子啊！
我们都喜欢同主与主同登宝座。
我哋都希望能够同主同登宝座。
不愿意跟主过比较飘逸的生活，
但却唔愿意跟主过飘过嘅生活。
所以呢，月色就是那个的众人之外的那个少数人。
所以月色就系众人之外嘅少数人。
他就像第最后一句所讲的，那当然诚实爱主的人，祸福都不问。
所以诚实爱主的人，他们祸福都不问，
就是宝贵心血也愿意为主舍弃，
就宝贵的心血他都愿意为主而舍。
约瑟就是这样一个人，
约瑟就是这样
的人、虽然他是从圣灵降生的，
虽然他是从圣灵而生的，
现在神要叫我带着他去逃难，
现在神说我要带着他逃难，
他一句话都不抗辩，
他一句话都不抗辩，
起来
他就起来
照着主使者的吩咐，
照着主使者的吩咐
带他去逃难，
带他逃难，
这就是一个愿意背着十字架来跟随耶稣的人。
这个就是一个愿意背着十字架来跟随耶稣
的人，也可以说是带着钉十字架耶稣往前走路的人，
就是愿意带着钉十字架耶稣往前行路的人。
是这样一个肯不顾生不顾后福不问生死啊，都能够在任何环境当中都来跟随主的人，
这个一个不问祸福不问生死一生来跟随主的人，
神觉得这个人这样的一个人是可信靠的。
神说这些这样的人可以信靠的，
这样的人是可以让我把我的独生爱子来托付给他，
这些这样的人我可以把我的独生子来托付给他。
约瑟就是因为肯跟随卑微的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道路，整个儿子就托付给他，
所以因为他肯卑微，他肯行十字架道路，所以神就把他托
付给他。那么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服侍，
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服侍，
我们也何等盼望神能够把权柄包括都托付给他，托付给我们，
我们希望神可以将权柄将角度来托付给我们。
我们何等盼望能够为主做美好的大见证，
我们何等希望我们可以为神做美好
的
大见证，
让他的荣耀让他的权柄从我们身上去彰显出去，
让他的权柄要从我们身上可以彰显。
但是你盼望神把他一起借着托付给我们，
但你盼望神将他托付给我们，
把他的家把教会托付给我们，
将教会托付给我们，
把他的儿子托付给我们，
将他儿子托付给我们。
那问题呢，我们是不是一般可以让神信托的人？
但我们究竟是一般可以让神信托的？
神经要追求的就是像约瑟一样，
神要追求的就像约瑟一样，
不管生死不管后福，
不管生死不管祸福，
在疼痛的时候我们跟随主，
在疼痛的时候我们跟随主，
在碰见挫折碰见失恋的时候我们也照样跟随主，
碰见挫折照样难处我们也跟随主。
这样忠心直到死后福都不为人，是神能够把他的儿子和他的家托付给我们，
就这样忠心的一路跟随他，神就可以将儿子来托付。
今天教授的这位子，
所以今天教授这位子，
我们正盼望当时在2000年之前神如何选择约瑟这样一个可以受托付的人？
在2000年前，神怎样得到约瑟这位可以托付的人？
今天在我们中间，
今天在我们中间，
在我们身上，
在我们身上，
也能够得着像约瑟一样的人，
好像得着好像约瑟这样的人呢？
很卑微，跟随主指示的道路，
能够卑微走十字架，
带着钉十字架耶稣往前走，
带着钉十字架耶稣往前行。
愿主祝福我们。
愿主祝福我们。
既然刚才唱的诗歌，
所以刚才所唱的
诗歌，但他诚实爱主的人，
但他诚实爱主的人，
祸福都不问，
祸福都不问，
就是他们宝贵心血也能为主舍，
就是宝贵的心血都能够为主而舍。
求主给我们这样的心智，
求主给我们这样的心智，
求主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心智，
让你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心智，
始终往生死，
持之往前啊！
我们记得请刘立弟兄在我们当中，
请刘立弟兄在我们当中。
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上午向我们说话。主啊，你在历史历代你来选择你的仆人来跟随你。主啊，在今天，主啊，你依旧来选择你的仆人，用按照你的心意，比如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你。主啊，你向我们每一个人来做工。主啊，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向我们说话。你来带领我们，来保守我们， 让我们都能够成为你忠心的仆人，我们仰望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